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3月22号星期一。下面是國際新聞。美國國務卿布林肯星期一3月22日前往布魯塞爾，準備就怎樣應對中國挑戰等重大問題與北約盟國的外長磋商。他剛剛參與了與中國高級官員會晤，雙方在一系列重大問題上針鋒相對。在布林肯出發之前，國務院主管歐洲與歐亞事務的代理助理國務卿菲利普·李克華，这个是一个国务卿与各位外交部长讨论北约2030倡议的机会。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提出的北约2030倡议认为，北约联盟要在军事上维持作战实力，在政治上更加强大，并更积极主动应对全球事务，包括应对中国的国际政策对跨大西洋安全和世界安全形成的挑战。中国当局在北京闭门审讯加拿大前外交官康明海，近30个国家的外交官到法庭外声援加拿大，并对庭审毫无透明度表达不满。北京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星期一3月22号上午对加拿大两名的麦克之一前外交官康明海涉嫌为境外刺探国家秘密和情报进行庭审。上个礼拜五就在美国和中国高级官员在美国阿拉斯加举行会晤的同时，中国丹东市一间法院对另一位麦克加拿大籍的麦克尔斯帕佛进行了不公开的审判。他的罪名是为境外刺探非法提供国家秘密。中国当局2018年12月突然将这两名加拿大人逮捕，国际社会普遍认为中国此举是为了报复较早前几日加拿大当局应美国的引渡要求逮捕在温哥华转机的华为公司首席财务官孟晚舟。菲律宾政府在南中国海一处与中国有主权争议的岩礁发现了200多艘渔船，菲律宾政府表达担忧但未有立即提出抗议。美联社报道，菲律宾政府监督有争议地区的机构星期六3月20号晚间表示，3月7号在牛轭礁周边海域停泊了大约220艘的中国船只。菲律宾政府认为这些船上的人员是民兵。菲律宾称此岩礁为朱利安·费利佩，是菲律宾西部巴拉望省镇以西约175海里的回旋镖形状的浅珊瑚区。该机构一份声明中说，它完全位于菲律宾的专属经济区内，菲律宾享有开发和保护任何资源的专属权利。声明说，由于可能过度暴雨破坏海洋环境以及航行安全风险，大量中国船只的出现引发了菲律宾方面的担忧。缅甸示威者星期日3月21号继续反抗军事统治，抗议活动继续遭到安全部队的暴力镇压，死亡人数不断上升，两名澳大利亚公民被证实在缅甸被拘押。多间传媒引用目击者称，星期日在缅甸中部城市蒙玉雅，军警向一班设置路障的抗议者开枪，造成一名男子头部中弹身亡，另有至少两个人受伤。军警据称先用是圆魂弹，后来用实弹开枪。法新社报道，澳大利亚外交部星期日证实，他正向两名在缅甸的澳大利亚国民提供领事协助。这两名澳大利亚人据称上个礼拜五试图乘搭救援航班离开缅甸时被拘押。澳大利亚外交部女发言人称，因为涉及公民个人私隐，因此不会提供更多细节。据法新社了解，这两个人是拥有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双重国籍的商业顾问马修·奥海恩和克里斯塔·艾弗里。美国亚特兰大地区三间按摩院枪击案的遇难者当中包括了6名亚洲女性，令人悲愤的消息引发了大众对美国反亚裔暴力活动抬头的关注。但是针对亚裔社区仇恨犯罪呈现全球性增加的趋势，而不单止是美国的问题。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采访至少11名东亚和东南亚裔人士， 描繪了種族主義和仇愛事件，譬如大眾在火車上和他們保持距離，言語辱罵，甚至是人身攻擊。在過去一年裏面，一些西方政客反覆地強調中國與新冠肺炎疫情的聯繫，並增加針對這個亞洲超級大國的反對言論。反對種族歧視的活動人士說，在這種環境之下，東亞裔和東南亞裔的人越來越多地成為種族主義攻擊的目標。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歡迎大家收聽這一次時事經緯環節。在這個環節裏面，我們會先來講到十二港人案，八個人刑滿深圳遣返，家屬對香港警方交接安排感到失望。十二名去年八月底懷疑乘搭快艇偷渡到台灣途中被中國海警截獲的香港青年，其中八個人因偷越邊境罪在深圳鹽田法院被判監禁七個月，他們星期一在深圳刑滿出獄，分批被押解返回香港，由警方國安處負責接收。十二港人關注組成員周恨同傍晚會見傳媒表示，八名港人家屬對香港警方的交接安排非常失望，截至到傍晚一直未能夠同被遣返的港人接觸，甚至首名被遣返的港人涉嫌違反國安法的李宇軒，在未有律師協助的情況之下接受香港警方錄口供問話，擔心過程會有問題。下面請聽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偉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十二名因参与去年反送中运动的香港青年，包括涉嫌触犯港版国安法的香港故事成员李宇轩在内的十一男一女，年龄介乎16至30几岁，他们去年八月底怀疑搭快艇偷渡到台湾途中被中国海警截获，被押解到深圳盐田看守所拘留。其中十名18岁以上的成年港人，去年十二月底在深圳盐田法院审讯，包括邓启贤和乔影如，被控组织他人偷越边境罪，分别被判监禁3年和2年。其余八名港人郑子豪、严文谦、张铭宇、张俊富、黄伟贤、李子贤、李宇轩和郭子伦被控偷越边境罪，被判监禁7个月。八名港人星期一即3月22日在深圳刑满出狱，由朝头早10点开始经深圳湾口岸分批被押解返回香港，由警方国安处人员负责接收。他们首先被送到接近深圳湾口岸的天水围警署，再因应在香港涉及的不同罪名被移送到多间警署扣留调查。香港警方表示，星期一被移送回香港的八个人一共牵涉6宗在香港发生的案件，继续分别由警队国安处、商业罪案调查科、港岛总区刑事部、新界北总区刑事部和东九龙总区刑事部跟进。本身是大律师的十二港人关注组成员周恒同，星期一傍晚6点在天水围警署外会见传媒表示，八名港人家属和关注组对警方的交接安排感到非常失望。他表示，家属在几日前已经不停地向警方、入境处或者相关的部门询问八名港人移交的安排，但是警方一直都没有回应。家属7个月来同家人未见一面的一些卑微的要求，甚至只是在车外挥一挥手、送一件衫都没有得到答复。
当然大家都可以理解，整整7个月212日没有见到家人，他们想急切地可以见他们一面，甚至只是挥一挥手的这个心情。但是警方是从来没有跟家属去作出任何的交代，究竟今天是几点进行交接，哪里进行交接，之后会送去哪个警署，家人想要送一些其实他们很卑微的一些要求，想送一件衣服，想送一些东西吃给他们的仔仔，他们都要起码知道他们要去哪里，是从来没有跟家属讲过。
周幸彤表示，警方向家属讲大话，连被遣返港人抵达香港的时间都不肯向家属透露，令到多名家属由朝头早到傍晚在天水围警署外守候。他批评警方的做法荒谬。
到去今日，家属打去警察局问我哋个仔仔翻到嚟未？警察话唔未，一个都未翻，而嗰个时间已经系11点几、12点钟，明显嘅大话。但系警方唔肯同家属讲，佢可以同嗰啲传媒讲，所以家属知道嘅所有消息都系从新闻媒体上知道嘅。你话呢件事有几咁荒谬？究竟有啲乜嘢咁神秘？只不过系一个交接嘅手续，只不过系屋企人想见一见佢哋嘅仔仔，有咩咁神秘要一直都唔同家属交代清楚成个安排？我哋不能理解。
周幸彤表示，截至傍晚六点，只有一名被遣返港人可以致电家属。佢又批评警方以正在录口供为由，拒绝俾律师同八名被遣返嘅港人会面。尤其第一位被遣返香港，去年八月被警方拘捕涉嫌违反港区国安法嘅李宇轩，喺未有律师协助嘅情况下接受香港警方录口供，担心过程会有问题。周幸彤又表示，仲有两名分别被判监禁3年同埋2年嘅港人邓启贤同埋乔影如，佢哋分别被移送到从化同埋广州嘅监狱服刑。佢希望佢哋刑满出狱遣返香港嘅时候，警方可以有较好嘅安排，体谅家属嘅心情。周幸彤呼吁香港市民继续关注12港人嘅情况，因为佢哋极有可能不获保释，而法院有关反送中运动嘅案件已经排期到2023年，八名港人可能要还押到2023年，甚至更长嘅时间。除咗八名港人嘅家属，大批市民星期一朝头早开始喺天水围警署外守候，同埋声援12港人。化名阿乾嘅市民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12港人案深受关注，因为佢哋可能喺香港水域被送中，而且系年青人，希望俾佢哋一啲支持。12港人案因为协助港人家属被中国当局吊销执业证书的中国人权律师任全牛表示，中国内地的犯人即使心理状况较好，出狱之后都会有一种莫名的压抑，总是觉得被监视、被管控会出现一些恐惧、消极或者是容易发怒的情况。他担心今次刑满而被遣返香港的八名港人在监狱里面已经被强制洗脑，被灌输一些不是很恐怖但是令你不敢反抗的讯息，认为他们在监狱里面的时间短，但是实际对他们身心的伤害可能比在香港坐几年监还要大。他建议八名港人要接受心理辅导，而且在可行的情况下将自己在中国内地的遭遇记录下来，释放心里面的压抑。同时他们的家人和朋友应该多加探望，给予安慰和鼓励。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美中两国高层的阿拉斯加会谈上个礼拜五3月19日落幕，双方在开场时的罕见交锋令到外界关注，这个是不是显示出美中未来关系的基调呢？拜登政府是不是将会调整对华政策？分析人士认为，美国对华政策将会持续强硬，不会见到胡萝卜只见大棒。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易林发自华盛顿报道。
过去一个星期，美国在亚洲展开了一轮旋风外交，和区域内老牌盟友日本、南韩以及澳大利亚接触，还试图和区域内的最大民主国家印度巩固关系。其中美中两国为期两日的高层会谈在开场的时候就出现了罕见的公开交锋，原本4分钟的礼节性开场就变成了长达1个多小时的对峙。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指责中国威胁国际秩序，并且警告说，赌美国输从来不是一个好的赌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指责美国利用武力以及金融霸权干预中国内政。美国是没有资格居高临下同中国讲说话。 佢仲话，佢哋系从双方嘅官方发言当中睇到咗好多展现自身优势嘅言辞，以及系各自表达对对方不满嘅立场。华盛顿智库威尔逊中心亚洲项目地缘经济学副主任、东北亚问题高级研究员后藤智保子对美国之音就咁话。然而，过去一个星期嘅亚洲外交亦都令到美国走入咗阿拉斯加安克雷奇嘅会议室嘅时候，多咗好多嘅信心。佢话，当美国话自己响谈判当中占优势地位嘅时候，呢、这个唔单止系指一个强大嘅美国，而系一个受到区盟友支持嘅美国。过去一个星期同亚洲盟国嘅接触，为美国带嚟咗啲咩嘢？美中高层嘅激烈交锋会唔会给予咗让拜登嘅亚洲政策出现转变？美国之音对话五位亚洲外交政策专家，为你解读咗拜登政府新一轮嘅亚洲政策。上个星期五3月12号，拜登总统邀请老牌盟友澳大利亚、日本连同新嘅战略伙伴印度进行四国峰会，就新冠疫苗以及稀土合作达成一致。而喺呢个星期，国务卿布林肯同国防部长奥斯汀访问日韩，以期巩固美国同两个亚洲盟友坚不可摧嘅关系。在阿拉斯加的美中高层会谈之后，奥斯汀仲将会出访印度。专家认为，拜登亚洲政策的核心是在于重建美国的盟友体系，并且推动民主国家的国际秩序和惯例。在特朗普政府的时期，美国同传统亚洲盟友因为军事开支以及贸易分歧拉开了距离。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员、波士顿学院政治学教授陆伯斌系对美国之音话：拜登政府正在清除呢啲嘅摩擦，以构建对抗中国嘅更加广泛嘅合作联盟。传统基金会亚洲问题专家成斌对美国之音话：呢啲嘅会谈向区域国家，特别系实力崛起嘅中国，发送咗一个强而有力嘅信号。佢已经系表示，呢、这个信号就系美国正在重振自己盟友嘅体系。成斌仲话，佢已经同主要嘅盟国以及新嘅伙伴进行磋商。当佢哋走入咗阿拉斯加嘅会议室，中国知道佢哋嘅盟友会同佢哋系立场一致。拜登政府嘅时期，同美国传统盟友恢复紧密关系，成为咗外交政策重心。然而，呢个重心将不免咁受到地缘政治嘅形态变得系得到挑战。过去四年，美国退出了在亚洲的区域贸易组织，中国试图迅速填补空白，加入了囊括亚太15国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并且在2020年末首次表达了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希望进一步扩大和区域内国家的贸易体量。与此同时，美国过去几年和老牌盟友日本以及南韩在军费问题上面亦都出现不法。战略和国际关系研究所政治学经济学教授古德曼认为，美国在该个地区的经济参与度下降是事实，而中国过去四年处处逼人的态势给予了美国创造一个契机。他表示，大家要看到的就是中国的行为，不理是对内的新疆以及香港的政策，仲系对外针对南韩以及澳大利亚嘅报复，都令到区域国家产生咗一啲对中国嘅过敏反应。佢仲表示，佢相信呢个就系美国嘅机会。虽然佢哋亦都唔系完美，但系美国提供开放、透明、可靠嘅产品以及服务、法治等等一系列嘅概念，所以佢系认为美国嘅区域吸引力仍然存在。传统基金会嘅成斌认为，中国是确实是区域内很多国家最大的贸易伙伴，然而这个贸易伙伴并不可靠。成斌表示，日本不会忘记11年前中国突然中断他们稀土出口。大家是看到中韩因为萨德系统出现分歧的时候，中国将旅游业作为武器。当然，澳大利亚在过去一年半遭受的报复首当其冲，成斌对美国之音说，所以中国是一个主要的贸易伙伴，然而这个贸易伙伴所带来的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不会带来的问题。陆伯斌教授则是对美国的吸引力持较为负面的态度，他认为虽然美国在努力建立充分对话并且重塑外交姿态， 區域國家會考慮美國是否真的有實力實現他們在亞洲地區的承諾。他對美國之音說，區域內國家會考慮美國的國內問題，包括他們的經濟問題、軍事問題以及國內社會的不穩定。他們會考慮美國是否有實力來實現承諾，來扭轉中國在東亞地區的崛起。這種的考量將會降低這些國家和美國合作的意願。特朗普政府時期，美國對華政策着重於壓制中共政權的全球擴張，而在外交政策上面基本上是使用大棒居多，禁止有軍方背景的中國留學生入境，驅除美國證券交易所的中國公司，將中國應用程式下架等等。拜登政府強調多邊的主義，並且在上任兩個月之後就同中國進行高層的會面，是否意味著美國將會重拾胡蘿蔔加大棒的對華政策？陸柏賓表示，他沒有從這屆政府看到胡蘿蔔的跡象，而新一屆政府和台灣關係更加緊密。在美中高層會面之前，美國宣布制裁包括是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在內的24名中國內地以及香港的高官。他解釋說，在那裡可能看到胡蘿蔔，可能是放鬆簽證以及是留學生到美國，但是他們現時還未看到這種的跡象。大家看到的是華盛頓話給北京時，他們不準備給予美中關係減壓。從很多層面上來看，拜登政府的中國政策將會是特朗普政府的延續。古德曼同樣是認為，出於中國內政的考慮以及中國目前的態勢，美國不會放鬆對中國的強硬態度。他表示，拜登團隊並不認為美國能夠改變中國的決定，他所以未有動力來提供胡蘿蔔。他對美國之音表示，拜登的重點是同盟友的合作來加強美國首選的國際標準以及體系。拜登在2月4日在國務院發表的外交政策演說當中指出，中國是美國最嚴峻的競爭者，但是在符合美國利益的情況下，美國願意與中國合作。在斯坦福大學國際研究學院教授、前美國情報與研究助理國務卿馮駕時看來，這句的說話展示了拜登中國政策的要點。他對美國之音說，他不認為拜登政府應該是給予中國胡蘿蔔，或者是就好像中國所說的這樣，在處理問題的時候先改善兩國關係並且建立互信。他是不認為美國應該是這樣做，他們的做法應該是處理共同的問題並且在處理問題的時候建立互信。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葉林華盛頓報導。
美中之間的高層會晤是經歷了開場激烈交鋒之後，在上星期五3月19日在阿拉斯加落下序幕。美國表示與中國進行了很艱難和直率的對話，而中國表示交流有建設性和有益，雙方都表示存在深切分歧，未提任何突破。一些分析人士認為摩擦將會是未來美中關係的常態。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莫宇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和國家安全顧問沙利文和中國負責外事的中共政治局委員楊潔篪和中國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在阿拉斯加安克雷奇舉行的為期兩日的三場會談。會談結束之後，雙方未有發表聯合聲明，亦都沒有舉行聯合記者會，中方代表不發一言直接離開。布林肯和沙利文向媒體作出了簡短的陳述。沙利文說，他們之前就預計會就範圍廣泛的議題展開艱難以及直率的會談，而這個正是他們所做的。沙利文說，會談達到了美方所希望的目的，即是讓華盛頓有機會提出對中國的嚴重關切，並且指明自身的優先事項以及議題，並且了解中方的優先事項和議題。沙利文說，他們帶著清醒的認識而來，帶著清醒的認識離開，他們將會返回華盛頓評判他們所處的局面，今後將會繼續同盟友以及夥伴磋商，討論今後所要採取的措施。中方代表雖然在會後是未有會見記者，但是楊潔篪以及王毅隨後接受了中國官媒的採訪。楊潔篪說，雙方就外交政策以及雙邊的關係進行了坦誠建設性交流，對話是有益的，同時再次強調中國將會堅定維護國家主權、安全以及發展利益。 王毅表示，中方向美方明確咁提出主權以及領土完整係重大嘅原則問題，美方唔好低估中方捍衛國家主權、安全以及發展利益嘅決心，唔好低估中國人民維護民族尊嚴以及正當權益嘅意志。高務卿布林肯在媒體見面當中表示，華盛頓在會談之前就清楚雙方在一些領域存在著根本性的分歧，包括新疆、西藏、香港、台灣以及是網絡安全的問題。布林肯表示，毫不意外的是，當他們明確地而且直接地提出這些問題的時候，他們所得到的抵觸式的回應。他說沙利文亦都表示，在伊朗、北韓、阿富汗和氣候等議題上，美中雙方有利益交集，會通過正常的外交渠道和中國合作。對於貿易以及技術問題，布林肯說，美方對中方表示，這些議題正在審議當中，將會同國會以及盟友夥伴磋商，並且是確保充分保護美國企業以及是工人的利益。美中兩國近年來在經貿、人權以及科技等幾乎是各個領域都存在著摩擦，雙邊關係跌至是美中建交以來的低點，北京是希望重啟兩國關係，但是華盛頓認為北京是需要在人權以及經濟行為等方面作出改變。美國企業研究所高級研究員庫珀表示，現時很明確的就是雙方在一些議題上都會是立場堅定，雙邊關係當中有很多方面不可能會有共識。他還說，這個也不是說就不會合作，雙方可能會在氣候等議題上有低層級的合作或者是重啟一些貿易磋商，但是他表示雙方粉飾那些分歧的時代已經過去，他們目前是處於一個在外交上更加具挑戰的環境，這個不一定會演變成為危機，但是摩擦將會是常態。兩國之間的這種不再公開遮掩分歧的緊張氣氛，在會談有媒體在場的開場激烈交鋒當中展露無遺。在布林肯批評中國的行為破壞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破壞全球穩定之後，楊潔篪抨擊美國動用武力以及金融霸權干涉他國內政，並且表示美國是無資格居高臨下同中國講說話。雖然在鏡頭前針鋒相對，但是美國一位高級官員對記者表示，當媒體離開閉門之後，雙方立即討論正事，開始實質性的會談。一些有觀察人士對這個戲劇性的音樂並不感到吃驚，傳統基金會國家安全問題研究副總裁卡拉法洛對美國之音說，中國這幾年來在外交上變得越來越咄咄逼人，過去幾年以來，中國因為他們在世界範圍內破壞穩定的行為而遭到很多的反擊，他們的回應亦都是咄咄逼人。不過紐約中華公所主席于金山對未來的美中關係並不太過擔憂，他認為中共在貿易等其他方面需要美國，美國在一些國際事務上亦都需要中共的合作，而且中共是需要美國比美國需要中共更加強烈。他對美國之音說，兩邊的舌劍唇槍這個表現是非常精彩的一出戲，相信對雙方的鷹派都是起到一個安穩的作用，實際上他是相信他們會採取一個比較合作的方式，完成一些各取所需的冷和諧。他亦都相信在拜登總統任內，兩國關係會比較平穩，但是美國要恢復到以前對中國的政策大概是不可能。拜登政府官員之前曾經表示，這次的美中雙邊高層會談將會是為對華戰略的制定提供重要的訊息。拜登政府目前基本上是延續特朗普政府時期對華強硬立場，但是更加強調同盟友的合作協調。在美中高層會談之前，布林肯是剛剛結束了三日的亞洲之行，國務院在星期五的宣布，布林肯下個星期將會前往比利時首都布魯塞爾參加北約外長會議，同歐盟領導人接觸，並且同比利時的官員會面。國務院說，布林肯將會同歐盟夥伴磋商如何應對美歐共同面臨的一系列挑戰，當中包括中國以及俄羅斯。大西洋理事會斯考特羅夫戰略與安全中心主任帕維爾在星期五的一個評論當中寫說，中國只尊重實力，而且是數量上的實力。他說，拜登政府戰略的核心就是同盟友夥伴磋商，形成聯合戰線，這個正正是中國所憎恨以及想要極力避免。他說， 一旦中國認識到美國確實是從實力的地位和中國打交道，而不是中國官員昨日所聲稱的美中關係將會返回到能夠管控最艱難的議題，可以探索合作的狀態。楊潔篪在星期四的開場當中曾經表示過，美方沒有資格在中國的面前，你們是從實力的地位出發和中國講說話。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莫宇華盛頓報導。
备受瞩目的美中外交高层会谈在美国阿拉斯加首府安克雷奇当地时间星期四3月18号拉开序幕之后，没多久随即陷入了互相批评的激烈交锋。由美国国会共和党领袖在美中官员首场会谈结束之后立即发文痛批中国官员的行为，暴露出缺乏自我意识。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发自国会山的报道。
星期四的首场会谈上被美中原本预定简短的公开开场陈述罕见的脱离演变为长达一小时的美中官员骂战状态。美方指责中国的行为威胁国际秩序，中方则是批评美国霸权在人权议题上虚伪。在你来我往的交锋当中，中国主管外事的政治局委员杨洁篪甚至直接对美方的官员说出，你们是没有资格在中国的面前讲你哋从实力嘅地位出发同中国谈话，难道佢哋系吃洋人嘅苦头仲少等一般传统外交场合唔会出现嘅内容？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首席共和党议员麦考尔响美东时间星期四晚间立刻系作出回应，痛批中国嘅官员嘅行径。麦考尔响推特上边表示，中国共产党的所作所为暴露了一个缺乏自我意识的政权，并且是将自己的软弱以及冷酷投射到别人的身上。他还说这个政权显然是没有计划改变自己的做法，实力以及行动是中国共产党唯一能够理解的事。美中外交领袖官员在实质会谈开始前就在媒体前一阵尖锐言辞的唇枪舌剑的情况是前所未有，亦都凸显了世界最强大的两个国家的双边分歧深刻，而且是充满了严重的不信任，同时预示华盛顿和北京之间的复杂关系短时间内将会是无法轻易融冰。布林肯强调，美国对中国在包括新疆、香港以及台湾的行为，对美国的网络攻击，对他们的盟友的经济胁迫的深表关注。布林肯表示，这些的行动并不威胁着维持安全、全球稳定的基于规则的秩序。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紧接着发言说，他们将会在会谈当中清楚地表明，他们美方压倒性的优先事项是确保他们处理世界事务的方法，以及他们处理中国事务的方法是有益于美国人民，并且保护盟友以及伙伴的关系。沙利文说，他们不寻求冲突，但是他们是欢迎激烈的竞争，他们将会永远捍卫原则，捍卫人民以及是他们的朋友。轮到中方发言的时候，杨洁篪是花了15分钟的时间提出了对美方的种种不满，指责美国发动战争造成了很多人生灵涂炭，亦是世界的动荡不安。他还批评美国对外推广人权以及民主的做法。杨洁篪表示，美国存在的人权问题是根深蒂固，不是过去四年就存在，对黑人的屠杀早就是存在着这个问题，所以他相信他们两个最好的自己管好自己的事，不要转移矛头，将国内的问题不要好好解决就转移到国际上面。杨洁篪还指责美国才是网络袭击在能力以及使用方面的冠军。共和党联邦众议员巴尔在星期五3月19号在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的一场讨论印太战略的听证会上面表示，对中共的尖锐批评不是种族主义，而是政策问题，是外交政策的问题。他还说，美国和中国政府存在着道德差异。巴尔众议员透过视频方式在这场线上召开的听证会上面询问出席作证的前国防部印太安全事务助理部长薛瑞福。他表示，昨日在阿拉斯加的美中会议上面，中国代表团试图将美国描绘成为虚伪，因为他们直接提出了一些关于中共的国际关切。 虽然他们知道美国经历了非常之艰难的一年，他们有自己的问题，但是他确实想问你几个问题，你得出美中之间的差异，在道德上的差异。美国目前是否有国家设立的拘留营中中对自己本身国家人进行种族清洗？薛瑞福是很简单地讲话是没有。美国目前是否在这里做生意的公司摄取知识产权，然后将该个技术提供给他们的军队？这个是有没有？巴尔继续是这样问。而薛瑞福回答就说，当然没有联邦政府的支持。他说美国是否在监禁为民主以及人权发声的人？有还是没有？他继续答是没有。他们是没有，他们在这里讨论印太地区前进方向的时候，他想强调这些差异，他们必须要向伙伴以及盟友说明，必须要在道德上明确中国是怎样，他们有什么的行为。巴尔紧接着说，坦白讲，西方方式的道德上面的优越性，西方开放自由以及民主社会的方法，对比封闭的共产主义警察国家，即是中共，他不认为这个是种族主义言论，这个是关于他们所面临的挑战的陈述，是关于清醒地看待问题。据《华尔街日报》3月19号的报道说，哈德逊研究所中国战略中心主任、中国问题专家白邦瑞表示，中国预期似乎有所不同，现时中国不单止是跟他们是平起平坐，他们更加优越，他是呼吁美国需要寻求更多跟中国谈判的筹码。时常在中国问题上面恃强硬态度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科顿，亦都在推特上面发文呼吁美国政府应该是采取新的战略应对中国挑战。他说中国代表团行为完全无法接受，他还在推特上面表示，是时候拜登政府采取战略是击败中国。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华盛顿报道。
中国将实施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国家战略，逐步延迟几十年来未曾调整的法定退休年龄，也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逐年加重，以及缴纳社保费人数比重逐年下降所导致的社保基金账户缺口不断扩大的问题。据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发自华盛顿的报道，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3月5号在2021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逐步延迟法定退休年龄。中国当局去年11月3号在中共第14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建议当中提出了要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一次又再次强调延迟退休年龄是中国经济发展中的重要议事日程之一。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人社部副部长尤坤今年2月26号在记者会上表示，中国目前现行的退休年龄总体偏低，与人均预期寿命不匹配，不适合人口结构的变化和老龄化的发展趋势，不適合勞動力供求關係變化，造成人力資源浪費。人社部目前正會同相關部門研究具體改革方案。中國現行的法定退休年齡一般規定為男職工60周歲、女幹部55周歲、女職工50周歲。人社部副部長尤坤話，這個退休年齡是中國上世紀50年代初根據當時40歲左右的人均預期壽命等因素確定的，但是在2019年中國的人均預期壽命已經提高到 77.3 歲，城鎮居民超過80歲有必要去延遲法定退休年齡。美國威斯康辛州大學麥迪遜分校人口學專家《大國空巢》一書的作者亦呼言，研究員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說，中國1950年代建立退休制度時，當時人口結構很年輕，勞動力很充足，享受社保的人數很少，但是幾十年過去了，人口結構發生重大改變，計劃生育導致老齡化人口結構越來越嚴重，領取社保的人持續增加，繳納社保費的人逐步減少，這個一增一減为目前的社保基金造成重大负担，甚至出现短缺。 中央財政要額外拎出錢嚟到填補資金不足嘅缺口，因此必須要延遲法定退休年齡。
但是今后的话，就是我们的有计划生育政策导致劳动力减少跟老年化加速呀。老年化的速度是全世界最快的，我们的未不消老呀，缺口越来越大，这个很麻烦。
他说由于计划生育政策导致劳动力减少和老龄化加速，老龄化的速度是全世界最快的，我们未富先老，社保基金缺口越来越大，这个很麻烦。中国保险行业协会2020年11月20号发布的中国养老金第三支柱研究报告预测，未来五到十年时间内，中国预计会有8-10万亿的养老金缺口，而且这个缺口会随着时间推移进一步扩大。因此大众普遍担心，随着中国人预期寿命延长，按现行退休年龄领取社保的人逐年增加，而与此同时缴纳社保费的人的减少，所导致的社保基金不足的现状必然会越来越突出。前中国财政部长和社保理事会理事长吕继伟去年11月在接受中国媒体财新时间采访时承认，人口老龄化加剧，社保基金缺口越来越大，中央财政要在一般支出方面增加对社会保障基金账户缺口的补贴，因此推迟退休年龄，多缴纳最后多得，同时提高征管的效率并全国统筹，委托社保基金理事会对阶段性结余去投资，才可能会解决到中国养老金缺口不断扩大的问题。中国人口老龄化趋势越来越严重，劳动年龄人口数量逐年下降，是中国社保基金缺口越来越大的主要原因。人社部副部长尤坤二月份表示，到了2019年年底，中国60岁以及以上人口比重超过了 18%， 是「十四五」期间将超过3亿人进入中度老龄化阶段。同时他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过去近10年不断下降，2012年以来年均减少了300万以上，十四五期间还将会减少3500万人。人社部劳动科学研究所所长郑东亮去年曾经预测，中国在2020年之后劳动年龄人口年均减少幅度将会加大，从2011年高峰期的9亿多减少到去2050年的7亿左右。美国人口专家易富贤的研究数据预测，中国人口老龄化，65岁及以上老人占比15年之后超过了美国和英国。他说2020年中国是 14%， 美国是 17%， 英国是 19%， 到了2035年中国将会达到 25%， 而到时美国是 22%， 英国是 23%， 到了2050年中国预计占 35%， 美国到时会是 23%，而英國是 26%。 易富贤博士研究的另外一組數據顯示，在中國老齡化不斷加劇的同時，繳納社保費、承擔退休人員養老金的勞動力人數越來越減少，在職人員和退休人員的比例2020年中國是 4.9:1， 美國是 3.5， 而英國是 3.1。 2035年中國的比例會是 2.4:1， 美國會是2.6， 英國 2.4， 2050年中國是 1.6， 美國是 2.4， 英國是 2.1。 易富贤說，從以上數據來看，中國人口老齡化將會在2035年之後比美國、英國等發達國家要嚴重得多，同時領取退休金的老年人與繳納社保費的勞動力之比將會大幅減少。中國目前的養老金制度與世界很多國家一樣，採用的是現收現付制，即以同一個時期正在工作的一代人去繳費來支付已經退休一代人的養老金制度。這種制度的本質就是代際撫養，亦即兒子交錢父親領，孫子交錢兒子領。中國養老金融五十人論壇秘書長、中國人大教授董克用上個月對《新京報》話，中國老齡化的加劇伴隨著少子化的漸成趨勢，勢必對現收 現負債造成巨大壓力，出現帳戶資金短缺。他說2019年各級財政部門為基本養老保險基金提供了大約1.32万亿元人民幣的補貼。中國在2016年1月份取消了施行了35年的一胎化政策。較早前，中國計劃生育官員曾經表示，中國計劃生育的幾十年中少生了大約4亿人。中國希望通過開放人口政策解決老齡化問題日趨嚴重和後繼勞動力不足的問題。但是中國2019年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長率創下10年的新低。人口學專家《大國空巢》一書的作者易富言研究員說，中國雖然已經取消一胎化，但幾十年的計劃生育改變了大眾的生育觀念，而生活壓力大、住房、教育等因素並沒有因為人口政策開放催生人口出生率的增長。
但是中國大陸還有兩個特殊情況，一個是計劃生育導致了改變了人民的生育觀念，一個是因為整個社會經濟格局都是圍繞着獨生子女政策以來規劃的，這個很難改變，所以中國的生育率應該是非常低。
中國大陸還有兩個特殊的情況，一個就是計劃生育導致大眾的生育觀念改變，另外一個就是整個經濟社會格局都是為了獨生子女政策來到規劃的，這個很難改變，所以中國的生育率應該是非常之低。美國南卡大學艾肯商學院講席教授謝田指出，中國計劃生育等經濟結構方面的問題導致了中國未富先老，而現有社保基金權口擴大主要是其中大部分利益被既得利益集團瓜分和佔據。中國一胎化生育政策在施行了幾十年之後，它的嚴重後果終於顯現出來了。
中共实际上，它这个计划生育的这个政策实施了这么多年，虽然取消了，但实际上因为这个城市里边的那个物价、房价、医疗、教育的费用的上升，现在年轻人他也不愿意这个生来。那本来就是通过它的一胎化，导致中国年轻人数量减少。现在呢，因为那个物价高涨，导致年轻人不愿意生孩子，中国这个人口结构呢也变得越来越不合理。他就实际上就是说加速了这个老年化带来的问题。
他说中共计划生育的政策施行了这么多年，虽然现在已经取消了，但是由于城市里面的物价、房价、医疗、教育费用上升，现在年轻人都不愿意多生小孩。本来中国的一胎化导致年轻人数量减少，现在因为物价高涨导致年轻人不愿意生小孩，所以中国的人口结构也都变得越来越不合理，加劇了老齡化帶來的問題。謝田教授還表示，中國養老金支出增加，尤其是中國特權階層的大量佔用，以及社保基金監管不善，甚至挪用、盜用等腐敗案件，勢必會導致社保基金入不敷出，缺口加大。儘管與世界工業化國家相比，中國現行退休年齡明顯低過美國和英國的66歲，但是60歲退休政策過去幾十年來已經深深印入了中國人的腦海中，尤其是60後、70後以至80後的人群，絕大多數人希望在交滿15年的社保之後，到60歲就退休。中國武漢長江日報去年進行的延遲退休問卷調查結果顯示，在9.6万參與投票的網民中，超過80%的人明確表示反對，理由主要是身體質量下降，找不到工，如果不退休又沒有工作，無法維持正常的生活。中國逐步延遲法定退休年齡的政策已經確定，可望在沒多久之後將來推出。美國之音採訪一位的北京市民說，從國家大的政策來講，延遲退休是一個好事，從個人來講亦都不是壞事。他說在身體條件允許情況下，屋企又沒有什麼負擔，咁延遲退休係一個好事啊！你在職嘅時候肯定比退休嘅時候收入要高噶。此外，中國而家係老齡化，喺老齡化社會裏邊，大眾早早就退休翻屋企，年輕人上唔到嚟，勞動力就減少啦。觀察人士稱，中國延遲退休年齡應該採取漸進方式，喺政策執行方面要有一定嘅彈性同埋靈活性。參考美國延遲退休一年養老金負增加8%的激勵政策，以多繳多得、長繳多得的制度設計，鼓勵大眾延遲領取。 中國對目前延遲退休年齡改革定下的方針是小步慢走、彈性實施、強化激勵。中國社保學會會長鄭功成去年11月曾經表示，中國在2050年前後將退休年齡提高到65歲是可行的。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楊明發自華盛頓的報導。投喂中國龍置身於荷里活 NBA 和美國企業面臨的萬億美元難題，這本批評荷里活為市場而逢迎中國政府的警世之作2020年8月份出版之後引發巨大迴響。時隔幾個月，喂龍人芬頓和他的這部回憶錄，以下簡稱投喂中國龍，近來再度被熱炒。美國之音記者因此專訪了芬頓，請他分享更多投喂中國龍的應景啟示，下面請聽他報導的內容。記者首先問到，芬頓先生，好榮幸你能夠再度接受美國之音中文部的採訪。我們看到法國廣播電台這個月初專訪了你，並做了長篇的報導，這個受到傳媒廣泛的關注，包括一些中國以外的中文傳媒亦都反應敏鋭，再度熱議你這一位曾經的喂龍人和你的投喂中國龍。你的回憶錄出版幾個月之後，為什麼現在再度被翻炒熱議呢？芬頓回答說，我亦都好高興你哋再次採訪我。我係美國之音嘅支持者，認為你哋嘅使命符合美國人民同埋中國人民嘅利益。事實上，我同美國之音中文部同埋英文部都有住不淺嘅淵源嘅。我嘅呢一本《投喂中國龍》出版之後啊，甚至之前都受到廣泛嘅關注。而此前，因為美國選舉全面鋪開，特朗普的共和黨頻繁談論到中國對美國的挑戰，而荷里活 NBA 都是很高調的行業，我們自然成為討論美中關係的一部分。而我的這本書正好在這樣的形勢之下，就好像一埲牆上面打開了一個洞，讓原來牆後的一切都變得一目了然了。選舉結束之後，美國國內政治一度成為焦點的，大眾更加關注政權的和平移交，而這一切完成之後如何應對中國重回視線，包括特朗普政府制定的政策是應該延續下去還是將會壽終正寢呢？還有拜登在中國問題上會讓怎樣的一些顧問和官員圍繞在身邊呢？譬如說國務卿、國家安全機構負責人選等等，所有這些都圍繞拜登是否繼續強硬去對待中國。最重要的是新冠疫情仍然嚴重，顯而易見，我們的中心思想是疫情來自中國，本來是中國的問題，現在變成了我們是美國的問題，而且我們看到中國的態度依然好勇鬥狠和具挑釁性，包括在南中國海的軍演通過政府手段禁演一些電影，譬如說《無依之地》，對該片導演趙婷發動的言論攻勢，還有特斯拉因為批評南昌電網而道歉，後來被新華網批評傲慢等等，這些現象都獲得到傳媒的關注。這個亦都講明這段時期中國挑戰沒有變化，而且越來越多的西方國家更加清楚地看到這個問題的存在，他們或許會感覺到《投喂中國龍》這本書裡面的故事的確在國際政治舞台上重播。記者再問到，我想美國等西方國家彷徨的應該是未來怎樣跟中國共存，是黑面唱到底，還是保留某種程度的紅面，你怎樣認為的呢？芬頓再回答說，我要說的是，我不是鴿派，如果完全的鴿派是一分，完全鷹派是十分的話，我大約是六分左右，偏向鷹派，但是我不想跟中國打熱仗，亦都不希望打冷戰，而是認為我們兩個超級大國需要想辦法共存。我認為我們頂多都是戰略競爭對手，同時都心知肚明兩個國家都不會做朋友的。我所說的是兩國政府而不是兩國人民。從人民的層面來說，我很喜歡中國，亦都有很多中國的朋友。文化和商業交流是我們經常講到的五個支柱中可以共同合作的兩個，我們需要改變過去的交往方式，為兩個國家製造公平，這個是美國及其盟友需要重點對待的。 我唔認為政治、國安同埋人權方面，我哋同中國會有一致嘅睇法，至少唔會喺可見嘅未來達成一致意見。讓我哋將呢一啲放埋一邊，將重點放喺文化同埋商業交流上，揾到一個公平嘅方式。我認為進入美國人為中國創造的資本市場是中國走到今日的根源，就是金融市場培養了中國對我們的競爭能力。此外，在每個企業包括荷里活在內，我們願意轉讓技術，辦合資企業，教中國人怎樣學習我們的做事方法，同時卻沒有保護好我們自己的知識產權。而且這些都是明明知道在讓自己製造對手的情況下做的。值得一提的是，美國在1800年代早期亦都上演過類似的劇本，只不過當時的美國亦都是自由資本主義制度，一些不好的做法是企業個體行為而不是政府行為。我們當時要追上歐洲工業革命，偷竊了歐洲很多技術之類的。有一天歐洲說，嘿，美國夠了，請適可而止，這個就是我們需要告知中國的時刻。但是為什麼一直都沒有這樣做呢？為什麼等到高調的特朗普上台之後才拉響警報呢？我們需要反思。我們的確應該更加早對中國說請適可而止，譬如說美國證交所應該說，要進入我們的市場，你們要遵循同我們同樣的會計標準，就好像任何美國公司一樣。世貿組織亦都應該將中國歸類為發達國家。總之，我們需要在各個方面的細節上製造公平的競爭場所。記者再次問到，你現在認為《投喂中國農》這本書在幫助美國從中國解套上可以起到什麼的作用呢？芬頓回答說，我不想讓我的書太過說教、太過政策化，而是更加想讓讀者看到我們是怎樣走到今日這一步的，如何捲入和陷入這麼深，以及我們有多少優勢力量來到應對中國對美國的影響力，包括他們的經濟對我們那些想進入他們市場的企業和行業所造成的壓力。我想到的是，如果能夠讓大眾進入我所講的故事中，看看我是怎樣捲入去的，以及是怎樣在很多年之後才意識到這個問題，我還是很內疚，沒有看到當時自己所做的事長遠來說是有害的。直到2019年，我看到香港反修例運動如何讓美國 NBA 在中國遭遇禁播，才醒過來，我要讀者了解多數人都在做我做過的事情，才導致了今日的問題。我們就好像一台機器裡面的一個齒輪一樣，專注於自己的領域，就是文化和商業交流，並沒有要有意出賣美國的靈魂和我們堅守的價值和利益。儘管我們是資本主義需要賺錢，誰都沒有為了進入市場而刻意出賣自己，當然亦許有個別的會這樣做，多數人都在全球化的使命中在竭盡全力打開市場，因為這個亦都利於美國和世界盟友。這個是當時推動我的，但是時間一長，發現結果是助長了另一個大國的不公平競爭心態。這一點不單止我們個人需要反思，政府亦都需要反思。記者再問，剛才你提到的最近蜚聲影壇的年輕華裔女導演趙婷因為言論而受到中國批評，她的金球獎獲獎影片無依之地在中國被靜悄悄地取消上演的事情，有網民評論說，未來荷里活不會再敢啟用中國人拍電影了，或者不讓他們涉足中國的題材，因為你永遠都不知道在什麼地方會踩到地雷陣。你認為是不是這樣的呢？芬頓回答說，我剛剛認為荷里活應該回到去拍攝好片的時代，拍出好的電影和電視內容，不要再想著中國，只管拍好電影，讓電影業做好電影業，只要我們做得好，自然有中國消費者來到消費。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宇宙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那就結束了這一節的時事經緯環節。听众朋友，我们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节目已经结束了，我们会好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节目，请大家不要离开收音机，我是节目主持人张富杰。